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未知道》的网址是 ipn.li/未知道的拼音。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如果你还不知道用什么客户端，请访问 ipn.li/FAQ。同时，你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我们，账号是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我们是 @未知道的拼音。好吧，今天这个我们来聊一期就是比较开心的话题，就是我们来聊煎饼果子。以前煎饼果子天津话怎么说啊？
就不会说，没有语境下就无法
什么什么，还期待你说天津话呢？
就很难，得需要一个语境，对，就是你还有别人跟我一块说。
害羞了。
对。
我会说一句天津话，但我不知道对不对。
那你给他创造一个语境吧。
就是我有一次去天津的时候，然后再找那个步行街怎么走，然后就问了一个老大爷，然后老大爷就说，嘛是步行街。我不知道发音标不标准。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外地人说天津话的口音。
哦，好的。
那你说一遍啊。
啊，就没语境说不出来。
很讨厌。
是的。
好吧，拒绝说天津话的天津人。
不，对，我现在在天津说天津话也特别的糟糕，就是经常被那个出租车司机误以为是北京人，然后就给我绕远。
所以
好可怜呢。
出租车司机会骂说你个北京人说什么天津话。
对，不，他会说那个你们北京怎么怎么样，我说诶，我不是。
哎，这就是一种什么学好家乡话的重要性，是吗？
对的，尤其是这种出租车容易被绕圈的地儿。
我之前呢去天津可能是已经是两三年前了，然后那会儿去天津也很匆忙，所以没有好吃好喝。那前段时间在雨前的推荐下去天津好吃好喝了几天，然后发现这个大天津的美食跟我想象中的是还挺不一样的。
哦，对啊。
因为我去之前你就告诉我说，天津没什么吃的，服务态度也很差，就是要小心。但是我去了以后呢，发现挺多菜其实都是在我想象以外的。其他的先不讲吧，我们就先讲这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煎饼果子。我想讲的煎饼果子的，我自己第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我当时拿到那个摊好的煎饼果子的时候，然后大嚷了一声，哎呀，怎么是有肉味儿的？后来我就跟我的朋友就一直在探讨这个肉味儿到底是哪出来的，因为我不知道雨前和 Sila 之前就是吃煎饼果子都是吃什么样的。反正我自己吃到的，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素的东西，基本上就是面，然后油条或者是那个叫薄脆
果饼，我们叫果饼。
那个饼儿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是不是天津人？到底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觉得好素啊，就是然后再加个鸡蛋，然后或者然后它不是要刷一层那个面酱嘛，然后一般交给你之前都会问你有没有忌口啊，要不要辣椒。
对，一般会问要不要辣子，但很少有会问忌不忌口，就是因为
你说的那个是高尚版吧，还有忌口这个
是2.5块的煎饼果子。
对，我刚才迅速的百度了一下这个篦儿，这
篦是
对对
是那个梳子对吧？
不是，他说是把谷物放在支架上蒸煮的意思。就是本意是竹蒸架，是个架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外形有关。不确定。
咱们说的是一个字吗？
是，你要拿那个输入法打果篦儿，它会出现一个词，然后就是上头一个竹字头，就上面一个笛，然后底下是一横一撇一竖。
好吧。 反正我也是去那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叫果篦的。
对对对。
以前我在北京和上海之间。
叫薄脆。
对，都叫薄脆。
所以其实是完全是一个东西，就是叫法不一样吗？
不是一个东西，它做法还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个东西还真的不大一样。
请解释。
我知道我是去查的时候，果篦是用馄饨皮炸的。
对，我也听说了。
嗯，
但其实不是。
为什么呀？为什么是？
啊、
为什么不是？
北京人给我们科普一下。
果篦这个东西，果篦这个东西，一般在那个就是这样。先讲一下，就是天津的这个煎饼果子摊儿呢。一般附近大概方圆500米之内都会有一个就是卖果子的摊儿。就有点那个断肠草跟七步蛇之间的关系。
诶，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叫果子。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我之前的疑问啊，现在反正我查了我肯定知道，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它叫煎饼果子，因为明明就是煎饼卷上油条啊，就是后来好像是那个果是油炸的意思吧，还是反正天津人是这样讲的吗？
是吧？反正对，就是我。
反正我看那个，我查资料是说这个，就是油炸的某一类都会叫这个果子。
但也不是，就是你要在天津，你说果子的时候，不会有人联想成其他的东西，它就只
就是专
门去买一根油条，也是说我去买一个果子。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我要去买根果子，或者是买果篦儿，就不会有人说去买，就你要在那个就是。北京叫油条摊儿，就天津叫果子摊儿。你要去那个地方去买，你就听他说话，你就知道他是不是天津。
我觉得除了天津，全国其他地方都叫油条吧？
没有，
对的，只有天津叫果子。
在我们东北也是叫果子的。
哎，真的吗？
东北也叫果子啊？
哎，真的吗？
但我们会叫大果子。
那小果子是什么？
没有小果子，还有果子狸，你们知道的。
是。有点冷。
好冷。哎，这个你们让我想到了，就是在上海吃包子的话是叫馒头的。
嗯。
然后如果你要
混乱呢，
你要买馒头的话，你要说你要买白馒头。
哦。
如果你只说我要去买馒头的话，是特指包子。嗯。
好复杂。
好复杂。好复杂。我们刚刚在讲什么？
哦、就是果篦儿跟油饼的区别，对对对，就是我刚又迅速的百度了一下，好像果子是天津、沧州、东北以及豫北一带叫果子，但我觉得东西是一个东西，可能只是叫法不一样。嗯，我也没有太细查，但是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就是说，煎饼摊旁边一般都会有果子摊。是这样，天津人自己的习惯是说从家里带鸡蛋去摊煎饼果子。
这是什么习惯呢？为什么呢？
鸡蛋大，因为家里的鸡蛋大。就真的是因为家里的鸡蛋大，而且那个便宜，就是很多年前了。
不是因为好吃吗？
哦，并不是，就是因为，对啊，因为大，所以就是鸡蛋多就会好吃，就是大概是。
但是煎饼摊的人他是允许自己家里带
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就是你到任何一个摊儿说我自己有鸡蛋，那他大概就会给你减，比如说一个鸡蛋，他可能会现在的话大概会给你减一块钱，就一个鸡蛋的话。
现在也是是吗？
以前就便宜点，以前一个鸡蛋可能值五毛钱，现在大概一个鸡蛋也就值一块钱。这个肯定你自己家买的更合适吧？就是，天津人很喜欢算计这些东西，就是说我自己拿的鸡蛋，然后便宜，个儿又大，然后呢，我不吃你煎饼摊的果子，因为煎饼摊的果子呢，他会一口气买很多，放在那儿，然后你看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你摊的时候，他就从上面抽一根果子，然后啪放在那儿。这样的果子往往就不够脆，会比较软，所以通常他们就会先去旁边的那个 果子摊先买两根果子，然后手里拎着，就一手两个鸡蛋，一手两根果子，然后就说来挑煎果子，自己有鸡蛋，自己带果子，你就给我来一皮儿就行。
那果片为什么不自己也在旁边买好啊？
有。通
常果子摊卖果片吗？还是果片？
果子摊卖果片。果子摊卖果片，但是呢是这样，就是果子摊的果片就是直接用炸果子的那个面来炸，所以它那个果片会厚一点，就是你要单买的果片和你在煎饼里的果片现在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以前的话有的时候还能吃到一样的，就是煎饼里的果片会更薄。会更薄。就天津果篦这个东西也分好几种，有叫果篦，有叫果头。对，就它可能跟薄厚也有关。就是你在煎饼里遇到的果篦通常会比较薄，然后很酥，就只有薄薄的一层。但你在果摊要的那个果篦它就会厚。
就像油饼一样了，对吧？
对，很像油饼，很像油饼。
我有一个问题，单独的果篦怎么吃啊？
就直接吃，就跟果子吃法一样，就撕着吃。
那一撕不就全部都脆？因为
不
酥脆，
不，这就是区别了。
他说的不
是
那种，
就
是对吧？
对，你在果子摊上炸的那种果篦呢，就因为它用的是果子的面，所以它就没有那么的酥。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煎饼果子摊里边的果篦好像不大是果子摊的果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带果子去但不带果篦去，因为果篦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庞大了。
雨前已经开始说相声了。我觉得
我感觉不是，我感觉去吃个煎饼就是得带个公文包，或者带个化妆包，然后抽开第一个抽屉不是那个果子，第二抽屉是果篦，第三个抽屉是、
我个人的习惯是要一套果篦的，然后加根果子。
一套果篦加根果子，就是里面有果子有果篦。
对，因为
几个鸡蛋呢？
当然是两个鸡蛋，一定要吃两个鸡蛋，就一个鸡蛋太少，三个鸡蛋就多了，一定要吃两个鸡蛋。然后我反而很喜欢那个就是煎饼摊的果子，因为它够韧，就是它不脆，它真的一点都不脆，但特别的韧，就是让你有那种撕扯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加上一个果篦在上面呢，就是那个口感的层次度就提升了，然后你吃的时候就很脆，然后还能帮助你来消化那个果子，就是磨那个果子，就是会比较好嚼。对，对于我这种年
纪，总有一种这个鸡吃了
对对对对对，
粮食以后要
吃鸡
吃
了沙子，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挺神奇的，都是不同的面食，然后就搞在一起那个。
对啊，
吃起来挺不一样的。
对，
不过我这次去就是天津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卖煎饼果子摊的那个果篦特别的酥，
对，
就是而且蓬松感非常的好。就我以前吃到的，就是煎饼里面的那个，就是他们叫
薄脆，
就是很死很硬的感觉。但这次就觉得，哎呦，那个好酥哦。所以其实就是只有在天津的煎饼摊里面才能吃到那种，就是薄薄的蓬松的果篦。
对的，对的，你在果摊是买不到这种的。
所以，雨前刚才说果篦如果不是馄饨皮儿做的，那它是什么东西做的呢？就是面吗？
对，它应该比馄饨皮儿再薄一点。对，我因为我知道有一种说法是用馄饨皮儿炸的，但是，应该不行。就是馄饨皮儿炸完了以后，它那个上面的泡会更大一点。
可是我去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泡已经很大了，就跟鱼眼睛一样，金鱼眼睛就那么大。
那还不够大，那还不够大，还
那得多大呀？
好吧，大家想象一下我吃到的那个，
对，
反正就是。
但是我的说法可能也不准，因为我现在经常把那个果就是天津的那果篦跟北京的薄脆搞混，现在就是。 我能明确判断出这个果篦儿，或者说这个东西是天津的果篦儿还是北京的薄脆，唯一的途径就是看看颜色，就这两个东西颜色相差特别的大。
颜色应该是什么呢？
北京的薄脆就特别的白，就是淡黄色，但天津的果篦儿是深褐色的，就金黄色的深褐色的那一种。
是的，那就是炸的火候问题吗？
可能是跟炸的火候有关系，可能也和用的料有关系，就是用的面有关系。
哦，
和用的油有关系吗？
我觉得可能也会有。
嗯
嗯，
有可能加菜籽油。
哎，
是真的吗？
就天妇罗了是吗？
嗯，差不多就这意思吧。
嗯
嗯，然后我想说，我这次去。就是天津吃煎饼果子的时候呢，就吃到一套神奇的煎饼果子。第一就是那个肉味儿，我们一会儿再讲。
嗯、
第二就是就它里面加的东西，就是它是卖一套的嘛，一套是、
嗯、
一个鸡蛋是9块钱、
嗯，
两个鸡蛋是10块钱，
对，
好像是、嗯、
就一个鸡蛋1块钱嘛。
对
对，
然后它里面加了果子，加了果篦儿、
嗯，
还加了他们号
称
一种叫
卷圈
的东西、
嗯。
大家听到卷圈，肯定以为就跟炸洋葱圈或者是鱿鱼圈或者是胶圈一样的东西，可是它根本就不是。
那它是什么？
就是它是它的外表的皮其实也有一点像就是果篦或者薄脆，就是这种脆脆的炸过的皮，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那种腐乳皮炸过的，然后里面包的是豆芽，
嗯，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
腐皮豆芽，
对，就是
腐皮豆芽卷
一样的东西，
嗯，
但其实这种做法就不是传统煎饼果子的做法，卷圈这个东西其实是春卷的变体，就是它是放大版的春卷，
哦，
嗯，在天津你要吃素春卷的话，馅儿大概就跟卷圈里的馅儿很像，包括你后来吃的那个素包子，那个馅儿也是差不多的。
可是我吃素包子的时候里面有10几种菜、啊。
对对，那个
卷圈的时候。
对，那个人家是以包子为那个为招牌在卖的。
以前说不出话来了已经。
所以那个卷圈这个就是差不多就给你点东西就行了。因为天津之前有一种早点叫大饼卷圈。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把那个卷圈拿出来然后放到饼里卷着吃。
有一种大肠包小肠的感 觉
是就是感觉特别结构化，而且又都是那个类似的东西卷在一起的感觉。
对，就是天津对很像西餐，就是什么东西都卷在一起，
对、啊、
然后
对、啊、
诶，所以雨前你刚说就是这种吃法其实是不是传统的煎饼果子的吃法？
是的
是就是属于我吃到的那一家自创的是吧？
对，你看你买的时候你吃的那款应该叫全套对吧？
啊，
对，就它的概念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揉在一块儿然后给你放，就是通常是给就是游客用的。
就我们这种外地人
好可怜
吗？你们这种北京人
不要这样吗？
我是这样啦，就是天津那个地儿吧，就是它很随和。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讲究。但是只有在煎饼果子这件事上，就是全程都跟处女座一样。对，就是一看见往里加生菜的就是一端，往里加肠的就是一端，往里加香菜的也是一端。就是只要看到煎饼果子里除了原有的那几样之外，你再加任何的东西都是一端。
嗯。
所以卷圈的这个东西一定是一端。
每个地方都有要捍卫的东西，对吧？
对的，对的。
我其实这次去天津了以后，我发现煎饼果子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我想象的简单。我吃了好几家煎饼果子，就是比对着吃了。嗯，就是 反正都做得不差，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全套的这一家。我刚才一直在说这一家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有肉味。后来我就是去找资料，然后也跟雨前讨论，那我们觉得这个肉味其实是讲究的这个煎饼果子才有的。那它的做法可能就是用那个羊骨头熬羊汤，然后熬好羊汤以后，就是或就是因为煎饼果子的那个煎饼的那个皮在天津是用绿豆面做的，然后就在那个和绿豆面的时候加羊汤，所以最后出来的这个煎饼的皮其实本身就带着肉味了，就是它可能有一个增香提鲜的作用。
对，
然后当时我在吃到和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就发现原来天津人这么讲究啊。
请问为什么是羊汤不是牛汤或者猪汤呢？
说法很多，就是一开始的说法呢是用高汤来做，就是没有克制说一定要羊汤。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些清真的人，就是清真店他们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做的效果特别好，然后发现人家用的是羊汤，就是天津的回民很多，然后用羊汤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你就不会太在意，就可能别人吃到不该吃的东西。
但是妙雅，比如说你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羊肉的话，你会吃到羊味儿吗？还是你只是觉得很鲜呢？
只是觉得鲜。其实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没有闻出羊肉的味道，我只是闻到了有肉味，因为它那个你想它是拿来和面的那个时候放的那点汤，其实是属于分量不多的，因为其实天津的那个煎饼果子的皮儿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偏干的，就
是
是
的，
有点糙有点干，就是它那个
因为绿豆面是吗？
对，因为绿豆面，就是它不够细，因为你要在其他地方吃煎饼果子，它可能主要就是白面，这种面你摊完了之后会很黏，特别容易粘牙。
是，
那绿豆面呢？
绿豆面就会好很多，就像妙雅说，它会偏干一点，然后就不会那么糊嘴。
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就是因为可能偏干一点的面也有别的种类，就是为什么一定是绿豆面呢？
诶，为什么一定是绿豆面呢？
相传这个煎饼是从山东传过来的，
但是山东可不是用绿豆面哦。
哦，天津这个也不是纯绿豆面，它是绿豆面混白面一起做的，
还有混小米面的。
也有，但不多。主流的做法是说，白米面加绿豆面。
在录这期之前，我问了来自山东的蒋勋小姐，
蒋勋你在哪里？
我们的隔空摇唤。反正他就说，就是山东的煎饼不是绿豆面的，有两种山东的煎饼我这纯粹就是传达蒋勋小姐的这个意思。就有一种是杂粮的，就是什么就可能好几种混在一起吧，那种煎饼是皮是比较软的，可能就跟我们现在在外面吃到的这个煎饼的那个皮的软度是差不多，然后是卷着油条或者是卷着这个薄脆吃。然后还有一种是他说是很脆的煎饼，然后那个煎饼是就是用小米面做的，然后摊的特别薄，然后在它热的时候，然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叠成就是四层，或者是对，应该是四层，然后就放凉以后，这个东西就变凉变脆了，然后等它凉脆了以后抹上酱，然后可能这个脆度不是那种蛋卷一样的那种脆度，
对啊，听着好像蛋卷啊，
但
是
没有那么脆，
是比较韧的那种。
他说还是虽然是脆的，但是还是就是他们山东人能卷着大葱吃。
我以前吃过的就是这一种，就是其实是很干，然后是有点偏韧的那种脆，不是蛋卷的那种酥脆的。所以还是不太一样，就是
还是不太一样，还是
对。
但我这次吃到天津的煎饼果子，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在很多这种小点心上， 其实你要下这么多功夫，你要想办法怎么让它更香、更鲜，然后口味的层次更丰富。其实是，哎，它其实已可能现在卖的比较贵一点了吧，10块钱，但以前可能2块钱、1块钱，就
对
在
啊。
这种小小的东西上下了这么多功夫，我是觉得是让我自己还挺吃惊的，然后马
不，
上就觉得大
你
天津的。
之所以觉得这个东西被这么的下功夫，完全是因为这个东西卖到10块钱。
哦，原来卖
天
到
津
这
还
么
是有
便宜
五
的
块
是
钱一套的煎饼，但完全就不是这么做的。
吗？啊，对，我也不得不说，我这次吃到有肉味儿的这个啊煎饼，都是就那一家，然后其他家的，因为煎饼就是在天津很火嘛，反正就是隔500米就有一家，那去了其他家。知名的这个煎饼铺子，就觉得有些就是，酱太死咸了；有一些就是，那个果片儿炸的
但
不
是
好。
你去晚上排队的那家你也吃了对吧？
吃
那
了。
家的煎饼的那个面糊啊，也是用了羊汤的。
有一点点，但是我真的觉得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一点点。妙雅一天到底吃了多少个煎饼呢？反正这问题就不要讨论我每天吃几顿。
一次吃这么多套煎饼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哎，
这
但
我还
是
挺好奇，到底是应该什么时间吃这个煎饼啊？
最早先这东西就是早点，就是早晨吃，然后后来近几年变成了晚上去吃。主要是因为这样，就是，以前天津没有什么夜生活，就是晚上基本上就跟欧洲很像，就是可能过了几点，就是马路上就看不见什么人了，然后商店什么都打烊了。然后后来出租车多了，出租车司机晚上要去吃饭，然后想找一点这种比较快的、不耽误事儿的，然后还能吃个热乎的，于是就有几家煎饼摊开了。那再后来呢，就是很多人晚上想出去吃夜宵，或者比如说夜店，完了之后要去吃点东西，通常会打车，然后问那个司机说哪有可以吃的，司机都会拉到那一块儿，那一块的煎饼就慢慢火了，就变成了一个说你要晚上才能吃得到的煎饼。但其实那几家都是24小时开的，就是你无论任何时候去。都能买得到，这也就只是这几年才开始的。我小的时候晚上你是吃不着煎饼的。
真的搞得跟那个麦当劳一样，
对，现在对。
而且就是我去的时候，以前还专门跟我说，就是其中有一家一定要白天去，晚上去排大长队。后来
有
我
多大肠呢？
还挺多人的。后来我去的时候，可能反正到那儿9点多钟吧，不排半个小时是肯定吃不上
真的，天
的。
哪！
对，有一次我是晚上11点去的，然后前面大概排了有50套，因为晚上去的都特别的猛，就是一买都是10套20套卖，就
好
是
不
忽
健
然就来了一
康
个人说给我来50套，然后就后边人就会发出哇，
我们走了。
不，他们都站着，
啊，真的吗？
就还接着排，对，就
啊，
很执着。
所以就是，其实大家那个天津人一般吃煎饼果子的量应该是多少呀？就是像这种买50套的，这得怎么吃呀？
哎，
就
好
不
问
是他
题，
自
我
己
想
吃，
知
很多
道。
都是周围公司加班的时候他们去买
哦，这
煎
样
饼
啊，
吃。
但是一般人来讲，吃一套就够了，对吗？
对，正常人就
哦
一套的就够了。然后有的人可能一套是吃不完的，比如说我刚才说那种2个鸡蛋，你一个果子加一个果篦儿，一般
，OK，再
姑
加
娘是
一
吃
个
不
那
完
个，
的。
再加一个那个，那叫什么
卷
圈？
圈就不是
卷
一个，
圈。
对，就是我都会觉得负担有点大。你是吃完了的，对吧？
你想暗示什么？
你不能这样黑我。没有，我其实一般吃那么大的我都吃不完。哦，我想申诉一件事情，我为什么吃不完？其实我是可以吃得完的，因为那个煎饼果子的构造影响了我吃煎饼果子的速度。就是，去吃煎饼果子的时候嘛，因为那个煎饼果子摊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很烫很烫的，
对的，
就是你得稍微等一等， 然后你才可以吃。嗯，然后他们那个煎饼果子放的方法是，就是敞开的口这一边是在外面的，
嗯，
然后那个卷着鸡蛋最多的那一面是在下面的。但我自己喜欢吃鸡蛋的那一面，嗯，而且那口开的太大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一大口就咬下去，所以我就一点点吃，一点点吃，一点点吃，
嗯，
然后就这样吃，其实吃的太慢，然后吃到下面的时候就会觉得下面就已经有点软了，然后也没有那么香了，就会觉得哎就不想吃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它反过来，就是把那个卷着的放在上面，第一就是一口就可以吃到有鸡蛋的地方，而且一口就可以吃到有那个刷了酱的地方，第二就是也很适合女孩子咬啊，就这才是合理的设计嘛。
拿衣服，拿衣服，就是，是
天津话说的不错吗？
不是这样，对，一位长者曾经说过，因为这样啊，拿衣服是这样，就是首先你吃的还不够粗犷。就是这个东西你是不要太计较形象的，就是你就想象你在美国拿着一个汉堡，就是你是不大好说很优雅的吃汉堡这件事情，就是你应该把煎饼果子也当做一个类似的东西。我没有深研究过它具体为什么这么放，但是我尽可能的去揣测它的逻辑啊，就是这样，就是煎饼果子这个东西呢，它是很速食的，就是你一般是拿出来之后，就是捧着就可以直接吃了。
可是它真的很烫啊！
没错，没错，没错，
它比汉堡要烫个十倍吧？
没错，没错。通常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啊，你买这么一套有捂手的作用，嗯，尤其是在那种这个你还需要戴手套的年代。就是特别的暖和，捧着它，然后你就可以吃。为什么敞开口的放上边呢？你说，就是那个对折的那口放上边，你方便咬，其实你错了，就是那个才是煎饼果子最后的一段
啊。
就是你试想一下，你把油条和果篦 whatever， 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摊在上边，然后你对折一下，你拿一张纸试着对折一下，你也能很明显的发现它对折的那块其实才是最好的地方。然后就像你说的，你第一口吃不到东西，为什么？因为那块就薄，因为果子也好，果篦也好，它的长度完全不够说一直到头，因为这样的话它一定会掉出来，所以你那块其实是最薄的，所以你把它挤压一下，你一口是完全可以咬掉的，但反过来那头你一口是咬不下去的，就是你的嘴的那个开合度是没有那么大的。然后你直接吃那块才会被烫到，因为那块的温度是最高的，反而是最外边的那一块，因为它只有煎饼皮儿，它凉的会特别的快，所以你一般在外边抖两下，基本上那外边就凉了，然后你一点一点往里吃，吃到最下边的时候也就都吃下去了。
一点一点往里吃这件事情我要讲，就是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因为我真的吃煎饼的时候我每次都会遇到这个疑惑，我就很苦恼。好吧，节目越来越奇怪。
雨前老师快开导一下妙雅吧。
就是因为他那个开口很大嘛，就是我吃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整个脸都埋在里面，我怎么吃嘛。就是，
啊，对，我也有这样的疑惑，就经常会把酱吃到鼻子上。
对啊，就是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感觉咬一口，本来想咬满满的一口，结果一半空气一半饼，然后这个整个脸还埋在下面。
对啊，多么有情趣啊，你试想一下，你早晨起来漫步在学校的路上，然后你跟着你的学长走在一起，然后他吭哧一口，然后诶吃了一嘴的酱，你说等会儿给你擦擦呀，
然后什么事情就发生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user friendly 的设计。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符合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这种吃东西的逻辑，就是要把特别美好的一部分放在最下边吃，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各种尴尬，然后好像没有满足的样子，然后在最后一个
最幸福的最后一口，
对，最幸福的最后一口就是这样。但可能现在就大家会觉得是反过来，应该先及时行乐一下怎么样的。
好吧。
是，而且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卷成一个细条啊，它特别容易散，它不像比如说你看你吃土耳其烤肉，那个饼的卷实度是有的，就是首先它饼结实，不怕你使劲攥，那个饼不会碎。但煎饼不一样，就是如果你卷成一条不对折，然后你手里拿着，你那个力道是很难拿捏的，就是你力量稍微大一点，那个煎饼就碎了。
嗯。其实你说这个也解答了煎饼切还是不切的这个疑惑。
哦，一定不能切。
嗯。
嗯。
怎么切啊，如果切的话？
就它是会中间断一下，就是对折的那个位置，它会拿那个小
铲子。直接全都断掉是吧？嗯、okay。
对。
就是我以前在上海吃煎饼的时候全都是要切开的。
嗯。
就是它就是会，因为它那个就是可以铲那个煎饼皮的那个刀嘛。
嗯嗯嗯，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从中间叉。切一下就把它那个切断，但其实我在那个天津吃到的是不切断的，它会切断一层，然后下面那层是依然可以包合的。
对，它切断那层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折叠。
嗯，
但是如果你真的切断的话，
是会汤汁外流吗？
一个是会流，二一个是它里边东西会往下掉，就是煎饼本来不是一个牢固的整体，
嗯、
它煎饼皮也可能会掉。然后如果你是果篦的话，那就特别的惨，就是你会发现最后你的那个兜里边就变成了那个薯片的兜一样，就是稀里哗啦就一堆东西在底下。
对了，那个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包这个煎饼呢？传统上？
就是塑料袋儿，有个纸兜兜着底下，然后套一个塑料袋儿。
一直是这样吗？
以前应该是那种油皮纸吧。
对，我也觉得应该是个油皮纸吧。
最早先我小的时候是纸，就是一张纸。
嗯、
这个时候他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会把那个整张的煎饼放在那一张纸上，然后他最后中间切一下，然后把那个纸合上。
哦。
嗯，
懂了，
懂的。
嗯，
然后等于你是拿着纸，然后把纸的两侧掀开，然后康康康吃煎饼。
嗯，
感觉更有技巧性。
我这次吃煎饼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以前吃煎饼，别人都会用你要辣不要辣嘛。
嗯，
然后我这次就很naive的又要辣了。然后但是我朋友他们就没要辣。那我发现不要辣的更好吃。因为不要辣，第一我想说就是天津煎饼摊的那个辣椒，我反正吃下来几家都没有觉得做得很香。
嗯，
就是没有增色的作用。第二就是加辣了以后反而会有一点掩盖掉那个肉味儿。还有就是那个鲜味儿，我是觉得就是加他刷的那个酱，然后再还有那个葱花就很好了。
嗯，辣椒这个东西啊是这样，就是它可能对于提升风味上在这里边起的作用并没有那么的大，它可能就是为了加一个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加一个辣、
嗯、
然后天津的煎饼其实每一家做辣酱的那个做法也不大一样，就是我在外地吃的煎饼里边他们有的时候会用那个就是蒜蓉辣酱或者是豆瓣酱。
哦，还有蒜蓉辣酱。
哦，蒜蓉辣酱就是天津有一种。
好南方哦。
我不知道是蒜蓉辣酱不是天津的吧。就是、
蒜辣酱是很
多地方都会有吧。
就是对。就是福建厦门那边感觉
啊，天津有的地方会用蒜蓉辣酱、
嗯、
但比较传统一点的做法就是只是就是炸辣椒酱，用油炸的那一种，
是油炸的那种就是剪的比较粗大一点的那种辣椒段的那个吗？
哦，不是，是打成碎。
哦，那就是我这次吃到的。
哦。对，这种是比较多，然后比较传统，就是原教旨主义者会接受的一种。
嗯，但是肯定没有香菜，对吧？
一定不会有，就是天津的煎饼果子是从来不会有香菜的。天津的煎饼果子是从来不会有香菜的。重要的是，一定要重复两遍。
嗯，
所有加香菜的都是外地人。
嗯，这个就我这次去验证的，真的是这样。
对。 就北京有一家知名的互联网思维的煎饼店，那家煎饼店被很多人吐槽过，就是说它味道很糟糕啊，就是做的也不好啊，就是，但是它至少有一点是保持了一个好的传统，就是没有香菜。
为什么大家对香菜这么深恶痛绝呢？
唉，没有大家对香菜这么深恶痛绝啊，我们都挺爱香菜的。
并不。
嗯，哎，你刚刚说到就是北京的那家互联网的店，但是我其实自己感觉天津的煎饼果子这个东西，反正出了天津，你看北京跟天津离得这么近，我真的是没有吃过一家接近的，就感觉两个这么近的城市，但是在做煎饼这件事情上，差的还真的是好远啊。
嗯，
所以就是在北京确实也没有可以吃到好的煎饼的地方。
是因为这样，就天津的煎饼果子是天津人在做，但北京的煎饼果子不是北京人在做，它不一定是哪儿的人在做，然后那些人可能也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你在北京做出一个很糟糕的煎饼果子，不会有人说你，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哦，煎饼果子可能大概就是这样了。但是如果你在天津做出一个很糟糕的煎饼果子，就是不会有任何市场，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你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外地人比较多，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哦，这个家常是挺好吃的。
哎，这又涉及到一个正宗不正宗的这个问题了。
是的，就是在煎饼果子这件事情上，天津人还是普遍保持着一个良好的原教旨主义者的该有的立场。
嗯，我觉得天津的煎饼果子文化保存的挺好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要去试一试。反正我自己吃到的是真的觉得跟我前二十几年吃到的很不一样，就是那个鲜美的程度，还有就是果篦儿做的酥脆的程度，都是挺令我咋舌的。但我最后想问雨前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就是油条，你刚刚自己也在讲那个油条，你是希望吃那个放的久一点韧一点，所以就是好的煎饼果子店他们一般用的油条都是那种老油条嘛，就你说的韧一点的这种。
不，他们的初衷还是希望说我能要一个脆一点的油条，所以通常比较有节操的煎饼果子摊儿呢，他会跟旁边的那个果子摊儿形成一个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就是说，你来负责供应我的果子跟果篦儿，然后我不供应你别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帮你多卖点果子跟果篦儿。嗯，但有一些那个煎饼果子摊儿，就是晚上你去排队的那家，
嗯，
据传说他家的果篦儿和果子都是自己炸的。
哦。
就是为了要保持那个果子的酥脆度和果篦的酥脆度，就是他们要自己把控自己的那个品质，所以那些是他们号称是自己炸的。那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见过他自己在炸，但他对外宣传说是他自己炸的。
那么其实是那个果子和果篦应该是新出锅的那个状态是最好的吗？就是，
对，有的人是会特别讲究说一定要吃新榨出来的果子，就是我爸是这样的人。
头榨果子。
对，我爸吃煎饼果子一定要自己买果子去。
但是就是一般人可能也可以容忍吃放一会儿的。
哦，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这个是没有关系，就完全看个人口味。有人觉得我喜欢韧一点的，有人喜欢说脆一点的，就有的人是喜欢那种，因为你知道果子这个东西放了久之后，它特别的难咬，就是撕扯的需要很大的力度，然后你咬咀嚼的过程也很费劲，就特别费腮帮子。啊，他们就哦，太过瘾了，就比吃皮带还过瘾。
所以有那个你刚才说这个突然让我觉得说吃煎饼果子也是一件费时的事情吗？就是
也得看人吧，比如说我吃一套可能大概需要两分钟。就是跟你吃任何卷饼类的食物就会很像，就是完全看你的嘴能张多大，然后你一口能咬掉多少，以及这个东西能在你嘴里停留多长时间。比如说你看你咬不了很大一口，你只能一点一点的吃，那无疑就肯定是你的进食时间会要长很多。
好吧，反正 我这次去觉得收获还挺大的，就是我发现天津这个地方在做煎饼还有在做其他的一些小菜上，就是小吃上其实都还挺用心，而且真的是跟所有打着在北京或者说在全国其他地方打着天津煎饼果子店卖的东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就去天津试试吧。
是就像是说你在四川以外的地方吃到重庆火锅，你的那个感觉是一样。这种鬼也能叫重庆火锅。
说的好。
哦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吃的时候你的葱是最后放的还是中间放的？
就是摊完鸡蛋以后放的。
哦，你是可以接受生葱的味道是吧？
应该是在什么时间放呀？
你要跟他说这个是一个考察是不是本地人的。
糟糕。
技巧就是
我知道
就是
你们跟我说呀。
就是你摊的时候通常是没有人会问你的，这个东西是完全自己要提的一个要求，就是我要生葱。
到处都是坑了，简直就是。
就是我是要生葱还是要熟葱？熟葱的概念。熟葱
炒过的吗？
不，熟葱的概念是说，当你把鸡蛋打下去摊开之后的那个片刻，就是当煎饼翻身之前的那大概五六秒的时间，它会把葱撒下去，然后葱就会粘在鸡蛋上，然后它翻过去之后，那个葱和鸡蛋就会在那个撑上被烙熟，所以这种葱叫熟葱。然后你吃的那种就是最后搁上果子或者是果辫的时候撒的那个葱，那个叫生葱。
难道一般不应该是熟葱吗？
不一定，就是完全看你一会儿要不要跟重要的人见面，或者有没有要亲的人。
但是你觉得
以及个人的口味，
就是，一般人会喜欢吃生葱吗？
我是觉得生葱还挺好吃的。
哦，
就是尤其是在那个葱还比较好吃的时间段里边，生葱还是挺好吃的。
那我当时吃到的应该是熟葱。
对，我觉得我们一般会吃到的都是熟葱。
不，你们吃到的通常是，就在天津来讲，如果你不提的话，默认都是生葱。
OK， 明白。
惊吓到了自己。
所以说
就是如何装好一个天津人，就如何装好一个天津人，就是自己拿着鸡蛋，然后去前面那儿说给我来一果篦的熟葱就行了。
哎。那这样算下来一般什么都自己带，我再给一块钱是不是就可以吃到？
没有啊，你单摊一个皮儿也是挺贵的。他就是你说的有肉味的那家，他单摊皮儿好像是8块钱。
好贵啊。
主要你看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东西贵了吧，就是为什么它里边会有洋葱，就是人家有酱的。
所以你是说这个像这样的价格是一个就是天津人一般能接受的价格吗？
哦，对，不好意思，我刚刚说错了，8块钱是带果子和果篦的，
okay。
就是如果刨了果子和果篦，可能一个皮儿是要6块钱。
那还是挺贵的，作为一张皮儿来讲。
但是你想想，如果你吃 pancake 一个，他找你要多少钱，你觉得合适？
马上。
或者吃 crab， 这个东西你觉得一张要多少钱啊？那对吗？
但是不一样啊，就背后蕴含的这个。故事是不一样的，
政治正确啊，政治正确。为什么西洋的就一定是贵的呢？
我自己觉得煎饼呢，就是如果单要一个皮要8块钱，真的，就在现在的定价
六块钱，六块钱
算是贵的，
六块钱
也不便宜。
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的是又加了羊汤，然后如果你的那个黄酱或者是涮那个酱也是自己熬的。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做精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上次讲羊肉泡馍也讲了，我觉得30几块钱、40几块钱我不觉得贵啦，至少，就是看你做的好不好嘛，就做的好，我觉得你是可以要价的，就是
对，你想就是可能一般一点的煎饼，它可能只摊一个皮儿，它比如说找你要3到4块钱。这家店找你要6块钱，那其实你只是多花了，就是你看上去你多花了可能有一倍。但实际上你只多花了2块钱，但是我觉得带来的体验会好很多。
非常不一样。
感谢二位代言人为煎饼代言。
再说下去都以为我们收代言费了。嗯，好吧，我当时吃的是生葱。好啦，嗯，今天谢谢这个作为北京人的雨谦来跟我们分享天津的。
对，我觉得录完这一期，我可能回去以后就爱被揍了。
然后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 Cilla， 谢谢大家收听这期的节目。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我们的话，未知道的网址是 ipn.li/未知道的拼音。我们在新浪微博叫 @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 未知道的拼音。如果大家想有什么留言或评论，都可以在这上面给我们反馈。那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的另外几档节目 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High Story 硬影像。那我们就这样吧，拜拜。